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阳市田宝昌被网判7年半，山东曲阜市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四川绵阳市四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田宝昌2019年7月被警察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家中大量物品被警察非法抄走，后被关押在和平区看守所。2019年11月被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田宝昌当场辞退了律师，他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巨大变化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伟大。在田宝昌的自我辩护过程中，法庭全场无声，在场的每个人都在静静的倾听。田宝昌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7年半，并勒索罚金50000元，被非法关押到锦州监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赵根法、黄春玲、刘红兰、乔华荣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10月遭济宁市任城区法院非法庭审，赵根法被网判3年半，准备上诉，黄春玲、刘红兰被网判3年3个月，乔华荣被网判3年。2019年9月黄春玲在刘红兰家做客，赵根法、乔华荣去看他们，刚坐下还没说几句话，曲阜市国保大队人员就进到刘红兰家，以非法集会等罪名将他们非法绑架到书院派出所，并且骗走赵根法家的钥匙，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到他家非法查抄，将大法书籍、手机、光盘、笔记本电脑、内存卡、 U 盘等几十件物品劫走。第二天赵根法被非法关押在曲阜市看守所，乔花荣、黄春玲、刘红兰被非法关押在济宁市看守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四川省绵阳市四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8月10号柳涛、邓成开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9月25号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网判3年，罚金3000元。78岁的宋玉华被网判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2019年7月绵阳市法轮功学员柳涛与三台县法轮功学员邓成开到三台县芦溪镇去买东西，被非法绑架。接着警察开了4辆警车，7、8个人到三台县新芦乡邓成开的家非法抄家，非法抄走了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机顶盒、 MP3 音乐播放器，非法搜查他家里的银行卡拍照，把他的房子整个拍照，拆走了邓成开自己安装的监控器。柳涛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邓成开被非法关押在三台县看守所。2020年8月10号柳涛、邓成开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雷正龙。2019年7月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厂家属区法轮功学员廖光慧被身穿便衣的花园派出所警察10几个人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强行抢走笔记本电脑2台、手机、打印机、刻录机、现金几百元、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等私人物品，后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同一天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宋玉华也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后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9月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宋玉华，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网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宋玉华被网判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吴倩。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6号报道，2017年12月28号天津市公安局和各区级公安分局以及下属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采取户外断电、诱骗人外出或在路上拦截等卑劣手段，在全市绑架法轮功学员。 包括冯俊玲在内的3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5人被骚扰恐吓，至少14人被非法批捕，目前已知有10人已被冤判入狱，最高刑期达11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女法轮功学员冯俊玲2017年12月被非法绑架，2018年被非法庭审，2020年9月获悉冯俊玲被冤判3年半。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6号报道，遂宁市法轮功学员王国华2020年10月22号被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后被网判3年，审判长傅华，公诉人李晓峰。今年54岁的王国华先生在成都市新都区某驾校当教练，2019年10月王国华正在教练场教学，被突然闯入的新都区桂湖区派出所警察刘建、黄海等人非法绑架抄家，家中的两台手提电脑、两部手机、一台打印机和若干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私人合法财产被警察劫走，教练车被迫卖掉。2020年10月新都区法院对王国华非法视频开庭，在法庭上王国华的律师指出了公安人员在针对王国华办案过程中一系列不合法的行为，公诉人也给予了承认。王国华的律师说，电脑上你们也没有找到王国华的犯罪依据，对打印机你们也没有鉴定出犯罪的依据，电脑和打印机是王国华与他们家人的共同财产，不能构成犯罪的依据。你们抄收的法轮功书籍资料你们看了没有？公诉人回答说没有。王国华的律师说，法轮功书籍资料里也没有犯罪的依据。公诉人说，王国华给他的驾校学员讲共产党不好，法轮功好，说共产党不好就是犯罪，王国华宣传法轮功就是违法。王国华的律师说，王国华不是宣传法轮功，他是在弘扬法轮功，因为王国华在部队的时候身体很不好，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把身体搞好，练法轮功他的身体就好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法轮功的书籍与资料都是合法的。当时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言辞地说出这番话时，法官、公诉人、书记员他们同时转头看向了律师。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之后回到法庭上判王国华3年冤狱。王国华因坚信真善忍做好人，曾经两次被非法关押一年，一次被误判入狱。
截至目前为止，在明慧网上统计出的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4566人。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中共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6千万。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硅谷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新西兰政要说坚决抵制共产主义。2020年10月24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高科技中心旧金山硅谷的圣荷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事多 Costco 路口举办活动，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民众，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来自圣荷西、苗必达和佛利蒙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圣荷西繁忙的路口打出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住在苗必达市的法轮功学员程阿姨说，上星期有一位大陆人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现在很多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中共灭亡指日可待，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有出路。承包商凯乐一看到是要终结中共的征迁，
马上就签了名。他说，我知道中共抓捕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押起来，然后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中共从这种可怕的恶行中牟利。凯勒说，我认为法轮功是信仰，人的信仰必须受到保护。中共视法轮功为威胁，迫害法轮功，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中共犯下了滔天大罪。杰瑞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后表示，他不喜欢中共，因为中共一直在撒谎。中共在89-64事件中屠杀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还实行一胎政策，害死了很多人。我还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恐怖了。中共漠视人的生命，他们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来自菲律宾的 Emily 说，我听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他们不仅不控制武汉肺炎，而且还故意在世界各地散播病毒。2020年10月25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区 Otara 周末市场举行集会、汽车游行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人们拒绝中共的渗透，并提醒人们，武汉肺炎正是在中共的掩盖和隐瞒下迅速扩散，对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新保守党副党魁艾略特·伊基雷到集会现场发言，他说，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滥杀无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统治终结了数以亿计的生命。艾略特讲了一个亲身经历，2年前我去过一次中国，和一个年轻人聊天，在讲到家庭、旅行和家乡等话题时，他都表现得非常正常。但是当我谈到政府和社会的公平机制时，他立即惊慌失色，很显然他在恐惧着什么，这种恐惧支配着他的一言一行，就像在被监视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真实的与共产体制下生活的人交流，这种严格的思维管控使我感到震惊。艾瑞特也讲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渗透新西兰的担忧。假设这种渗透发生在我们的学校里，你的孩子将不再是单纯的男孩和女孩，而是被马克思主义欺骗和洗脑的成员。所以一定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能力辨别好坏。他说，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屈服，我们的孩子都将沦为马克思的孩子，变成没有信仰的魔鬼。艾瑞特最后大声疾呼，对共产主义说不，新西兰一定要坚决抵制这种思想，我们一定要为此抗争到底。首都惠灵顿市前议员安东尼·布朗特也到集会现场声援，他说，这个星期我刚刚看到一张监狱的照片，这是新疆300多所监狱中的一所，它有3公里长。您能想象一座3公里长的监狱吗？那只是共产党政府在中国所做的冰山一角。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正被监禁在这个监狱系统中。安东尼说，我真正关心中共的另一个暴行，就是活摘器官。中共政府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满足器官移植医院的需求。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以来，在过去20年中，据估计有超过100万名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追随者被屠杀，这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最严重的暴行。我担心他们会渗透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已经推行到了新疆、西藏、香港，他们也想把他们推行到台湾。在中共被解体之前，我认为世界不会安全，我们必须永远警惕中共的所作所为。杰弗里·费耶斯是国际和平联盟的秘书长，他说，在马克思的理念里，人只是一种动物，一种进化了的动物，而不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可以杀动物，也就可以杀人。然而我们是人，我们和动物完全不是一种生物，因为人存有神性，所以我们要尊重善待每一个人，作为人更不能被任意宰割。 然而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摘器官，被虐杀。如果我们内心是那种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去帮助这些如同手足般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正遭受着这样的苦难。现在网络如此发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多花点心思挖挖这些真实的信息，看看中共究竟干了些什么，了解真相以后还应该积极帮助传播真相，不能闭上眼睛把头埋在沙堆里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今天这一幕在中国上演，明天就会在这里发生。新西兰曾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现在却处于非常依赖中国的地步了。中共正是利用这一点想控制新西兰，这也是很多太平洋岛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对这一点十分担忧，大家应该清醒，去了解一下中共的理念，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及企图。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应该保护好我们周边的这些岛国，不要让他们如此轻易被中共收买渗透，逐渐失去自由民主甚至他们的信仰，因为那是天赋人权，神赋予他们的。托尼·布朗宁是一位老师，他曾经系统研究过共产主义，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他说，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人们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我非常了解他，他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样。俄罗斯、中国、北朝鲜，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欺压。他们威胁恐吓人民，告诉他们神是不存在的，迫害有信仰的人，他们就是害怕有信仰的人，因为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看穿他们。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移民新政剑指中共，近两亿党团员受影响。作者星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号。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号公布移民政策手册中的最新政策，指出美国停止共产党或其他集权政党的下属或隶属组织成员的移民身份调整。北京文史学者魏先生10月5号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几乎所有的党员都会对这个消息很震惊，这对这些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美国移民律师加里·乔多罗解读此移民新政时表示，一般来说，共产党或任何其他集权政党的成员以及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附属组织的成员可能都没有资格获得绿卡。例如共青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这些组织都是由中共领导的。这些与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有关联的具有政治能力的志愿服务人员同样也没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美国移民绿卡禁令除了中共党员之外，也将波及到官二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和帮助中共海外统战的海外华人社团。中共现有9200万党员、8000万共青团员，再加上小粉红、网络水军等亲共人士，预计将有2亿人被美国拒之门外。移民新政对中共打击巨大，中共高阶人士当中很多人都已经移民海外，号称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司马南几年前就全家前往美国，依据天安门没死一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8964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全家也都早已迁居美国。迷惑国人多年的红哥、党啊、亲爱的妈妈、原唱者殷秀梅也早已加入美国籍，就连当年文革时被毛泽东接见的小红卫兵宋彬彬，他和他的家人也都常居美国。 香港动向杂志2012年曾引用中共官方内部权威机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有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曾披露中共的沉船计划，就是权贵高层早已提前把资产转移至海外，一旦中共垮台，所有国内中共权贵家族都将逃至海外。民间有句话叫满朝文武藏绿卡，中共每年的两会被民众嘲讽为海外华人俱乐部。北京学者宋慧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的政策象征及震慑作用较大，也是向年轻人发出警示，起码对未来想在技术上、学术上有所发展，想到美国的人，你就不要入党。除了美国移民新政外，国际诸多事件对中共越来越不利，中共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空前孤立。有网友形容如今的中共国，外资被吓跑了，民企被搞垮了，外汇被撒光了，外交被搞砸了，股市被跌惨了，货币被贬值了，国库被败光了，民心被搞乱了，关心被搞散了，土地被卖光了，信用被破产了，形象被搞坏了。尤其是引发新冠肺炎席卷全球，让西方国家和中共彻底翻脸了。所以中国人应快快醒来，天灭中共的节奏越来越快，不做中共的陪葬品，尽快声明三退才是明智之举。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也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春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春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生在东北长白山脉的一个小镇上。出生那天正好是清明节，又是万里无云的响晴天，他爸爸很开心，就给他起了春生这个名字。长大之后，春生叛逆傲慢，一身的烈性情，以致被大学开除。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春生读了一本书，从此他的人生观和行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改变后的春生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人性的光辉带到哪里，温暖着周边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春生的故事。春生属牛，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并没有小牛一样的体魄，他瘦瘦弱弱，时不时的还闹点毛病，有时倒是有小牛一样的倔脾气。春生从小就反应机敏，聪慧过人，无论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赞扬声。他是在亲友们的宠爱中长大的，天性善良的春生也因此滋长了很多坏毛病，比如骄傲，受不得委屈，没有耐心，在逆境中容易消沉，自恃聪明，不愿意踏实努力，虚荣好胜，显示心强，乱发脾气等等。春生上学了，书本上的东西好像总是很容易应付。少年时代的春生傲气日盛，虽然不够努力，但是成绩总还是不错，虽然不屑于争第一，可是他也总愿意听别人夸奖他最聪明。春生和小伙伴们一起赛着劲儿的淘气，有时还故意结交一些爱惹是生非的朋友，觉得为朋友两肋插刀，江湖义气重于一切，不知不觉中就更浇灌出了更多的坏脾气。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18岁的春生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一所著名的工科重点高校录取，攻读热门专业，一切似乎都那么顺利，顺风顺水。在大学里，春生再也不用受拘束了，他开始逃课，结交趣味相投的同乡，后来学会了抽烟喝酒，甚至聚众滋事打架，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另类。其实春生自己也很苦恼，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上，人生没有目标，浑浑噩噩的不能自拔。在大学，春生只读了一年多，老师就叫来了家长，让春生收拾行李回家了。人生的波折真的不可思议，春生被大学开除了。在那个时候，不读书是没有前途的。春生出生在贫寒的工人家庭，为了有出路，只能重新回到高中校园，等几个月再来一次高考。第二年的秋天，春生又接到了北京一所工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他改了名字，再一次走进了大学校园。1995年夏天，春生该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暑假家乡发了洪水，河堤决口，使得临县的县城成了泽国，最深的地方有9米深。军队的冲锋舟直接开到银行的6楼窗户外，翻进去抢运保险金柜。在多天里目睹着洪水漫漫，春生突然觉得在灾难面前，自己是那么渺小脆弱。大约是10月份的一天， 春生在北京人民大学的书店里偶然间发现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翻开书，看见大法的师父在微笑着看着他。尽管还不知道这本书将改变自己的一生乃至永远的命运，春生却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当天晚上，春生躺在自己宿舍的床上，借着烛光一口气读完了全书。他大吃一惊，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人间竟然还有这样一本书。春生的心底里有一个念头在涌动，这书里说的都是真的吗？无论如何，在内心深处，春生对真善忍有着说不出的好感，对善恶有报的告诫有着说不出的喜欢。春生觉得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按真善忍去做人做事，一辈子不亏。然而春生真正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是在一年之后，1996年的10月31日，春生默默地告诉自己，此生愿全身心地修炼法轮大法，言行一致，精进实修。同学们很快就发现，原来懒散乖戾的春生变得勤快温和了。春生现在开始主动给大家打开水收拾卫生了，烟和酒也都扔了，原来满口粗话自以为是豪爽，现在变得彬彬有礼，语言谦和了。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同学们真的看到了正法信仰可以从里到外彻底地改变一个人。一个浮躁傲气体弱而又性格复杂敏感的人，变得平和宽厚善意真诚而精力充沛。在毕业的留言册上，同学们真诚地写下了祝福的话语，祝你功成圆满。1997年春生工作了，在北方的一座省会城市的一所学校任教，实践真善忍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有一年学校工作特别忙，春生既教课又做班主任，而且他一个人的工作量是别人的3倍，但是春生从不叫苦也不叫累，任劳任怨，高高兴兴。同事们都说春生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系里面选举工会分会主席，大家一致选举最年轻的春生为大家服务。在工作中，春生也从来不挑肥拣瘦，不谈条件。别的同事出门办事，总是让学校出车接送，还怨气连天。领导派春生到室内公务外出，不管天气有多恶劣，路途有多远，春生总是骑上单车就走，按时完成任务。领导嘴里虽然不说什么，但是表情是满满的赞许，似乎在说好样的小伙子。后来春生的工作有了新的变动，领导安排他外出专职教课，不再坐班。系里的一位主任说，真舍不得你走，你是工作上最好的伙伴。单位派春生外出培训学员，住宿时接待单位故意给他虚开发票，春生善意地拒绝了，告诉他们说自己是法轮大法弟子，修炼真善人，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接待人员说，你这样的人太少了，可是你们前面来的同事都是这样开的，你和他们不一样怎么行啊？春生看到对方为难，只好同意接待单位的做法。可是出差结束回到单位的时候，春生就悄悄地把这几张发票收起来，没有报账，连自己应得的部分也没有报账，觉得反正自己宁可吃亏也不能占公家的便宜，而且也不想让别人难堪，就默默地自己承担吧。现在的学校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考试前学生们纷纷集体给老师买礼物，希望得到老师的照顾，甚至班长组织统一给任课老师买礼物。春生也接到了这样的礼物，所有的老师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春生也实在不好硬性地推辞，只好等到考试评分结束之后，自己买来排球等物品送给那些班级作为回报。有位学生干部是春生的同乡，平时学习成绩也不错，而且工作上也挺用心的， 可是在协助老师统计班级成绩时，故意给自己多算了一点分，挤掉了另一位同学，成了奖学金获奖名单的第一名。春生发现了，就找到这位学生干部，善意地告诉他成绩算得不够准确，希望他重新做好。这位学生干部改正了错误。几年之后，已经毕业的这位学生干部特意回到学校找春生，说忘不了这样一位正直坦荡的老师。春生住单位单身宿舍的时候，总是主动打扫公共区域的卫生。他离开之后，水房就再也没人打扫了。他在宿舍的时候，总是默默地给大家做饭买菜，吃完饭后，同事们把碗一推，总是等着春生去洗刷，春生也毫无怨言，高高兴兴地去做。还有些同事喜欢占小便宜，吃拿用不说，还偷偷地把春生的东西藏起来自己用，春生看到了也丝毫不动心。有同事曾经真诚地对春生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春生还有很多故事，虽然不是轰轰烈烈的，都是点点滴滴的小事，但是丝丝润人心田，熟悉他的人都喜欢和他相处。1999年冬天，春生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被迫离开了教师岗位。尽管工作出色，可是学校的领导们不敢不执行迫害，要求春生必须写保证书宣布不练法轮功。春生不能认同这样的镇压，这么好的大法改变了他的心灵，净化了他的身心，开创了那么多人的人生新境界，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真理道义被当权者这样的践踏。在那段时间里，春生曾经去北京上访，讲述法轮功遭受的诽谤和冤屈，后来为了躲避警察的非法抓捕而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再后来被公安几次非法绑架并被酷刑折磨，为抗议无理的拘押，春生曾经绝食绝水来捍卫真理和善良人的尊严。后来春生被非法劳教辗转关押，历尽折磨。然而真善忍大法在春生的心里已经扎下了坚实的根基，春生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此生愿全身心修炼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快乐练功趣》，作者台湾李明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4日。随着社会的变迁，生活紧张忙碌，工作压力大，作息不正常，不幸的女儿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与化疗。做母亲的照顾安慰她是义不容辞的，但我自身又有高血压、消化不良、便秘、不明的腹痛、全身酸痛等毛病，状况百出，真是心疲力尽，苦不堪言。就在这期间，亲戚来探望女儿，送了一份最好的礼物，转法轮一书，还有教功录影带，要我们认真学法练功，身心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时心想，哪有可能，就练那简单的五套功法加上念书，就能祛病健身，百病全消吗？我练了15年的其他气功了，又大跳交际舞，也吃遍各大中西名医的药，疾病依旧无法消除，只是朱颜改，变得又老又憔悴。因此当先生有了外遇时，朋友都说这是业债，冤情债主在讨债，要消业就得有办法超度他们，办吧。所以逢庙必入，见神必拜，求神问卜，希望能改运改风水。 老师也一个换过一个，五花八门，钱是花了不少，运没改成，倒是先生另逮新对象而已。一切努力完全无效。诚如法轮功师父的著作《红银》中所言，见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拜的可能就是胡黄白柳，真是错错错。缘分终于到来了。在收到转法轮的隔日，我们在社区花园散步，邻居告知他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每天早上练法轮功，有人可以义务交功，并邀约我们一起参加。就这样，我和女儿踏上了修炼的路途。在老学员热心与耐心的指导鼓励下，我不曾间断地每天练功学法。两个月后，神奇的事发生了，竟然我所有的病痛不药而愈，血压正常，排便顺畅，神清气爽，摆脱了几十年的药罐子，心结也打开了，一切豁然开朗，人生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尤其是女儿的体力恢复得很快，因为癌症造成的心理负担导致的失眠也改善了，精神振奋乐观，不再是上班为畏途。法轮大法好，是真的，赞叹师尊之伟大，佛法之精深玄奥，今生何其有幸能得法，想不到因祸而得福。人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目的为何？我终于在转法轮中找到答案了。如今我已经学法练功8个月，天天幸福洋溢，快乐满足，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颇有相见恨晚之憾。朋友们别迟疑，快加入性命双修的行列吧。
请听两位瑞士老太太修炼法轮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8号。2006年4月的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面对近千位同修，乌苏拉和英格伯两位瑞士老太太畅所欲言地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功6年来的经历。57岁的乌苏拉和65岁的英格伯在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前都曾饱受病痛的折磨。乌苏拉肠炎非常严重，医生告诉他要动肠道切除手术，因为情况实在太糟了。他曾尝试了很多办法，包括太极、瑜伽，各种来自亚洲的功法都无效。英格伯在修炼前曾住院长达7年之久，常年的病痛和家中随时需要照顾的瘫痪独生女儿，让英格伯时常处于一种压抑紧张的状态中。早在1999年，英格伯就从一位同事那儿获知可以从网上下载法轮功的书籍，但是他没有互联网，也不知道如何下载。2000年他的侄子帮他打印了法轮功的书籍，就在翻阅的过程中，英格伯突然明白这正是自己一直以来要找的。和英格伯住在同一个村庄的乌苏拉也随之获悉了法轮功，并一起开始修炼。在不长的时间后，乌苏拉和英格伯就都痊愈了，心灵也得到了解脱。他们为他人着想的心不仅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平静和祥和，也感动了很多人。乌苏拉发现在修炼前，自己常常给别人非常不友善的目光，但在修炼后，每天都有好转。英格伯也觉得自己的外表有了改变，越来越年轻了，最主要的是没有了往日的紧张和不安，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祥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来自法轮功。
请听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6月16日。我练法轮功是央视推荐的，可是几个月后央视却开始诽谤大法。我原来是一个癌症病人，在修炼前我是有名的老病号，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三五个月，只能回家等死。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练法轮功。我那时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在我开始练法轮功的第三天，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同修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练功，到学法点上集体学法，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看到我的身体变化，有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大家都为我高兴。正在这时，1999年7月22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的攻击诽谤大法，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练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他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练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练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老是不自觉地流个不停。到今天已经几年过去了，我这个被判死刑的人依然健康地活着。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要给您念一封听众来信，讲述他愿大法屡遭报应，修大法起死回生的故事。下面是他的自述。我姓杨，今年57岁，家住天津市武清区。我的三个弟弟全家都修炼法轮大法，三家人和睦相处，身体健康。我的母亲70多岁了，也走入了修炼。母亲一个大字不识，每天学宝书转法轮，现在自己就能读下来了，真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弟弟弟媳多次劝我修炼法轮大法，而我却总是推脱。大法受迫害后，他们三家子全被抓起来，拘留、劳教，甚至大弟、二弟多次被抓。当时我不明真相，就开始恨法轮功，说坏话。说也奇怪，我只要一说法轮功的坏话，大白天就在平地上摔跟头，要么就是让牲口踢坏，要么就是擦玻璃从高处掉下来摔破皮，只要说一次就会有报应。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全身瘫痪，卧床不起，两腿就像面条一样，又软又没劲。丈夫把我送到武清区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血栓、糖尿病、中风，还有煤气中毒。在治疗过程中，不但没见效，反而病情加重，全身一点不能动。过几天医生说，对这种病没有特效的药，只能回家养着，3年5年10年8年也是它。我一听，不就回家等死吗？ 医院治不了我的病，那时我绝望了。就在我绝望时，几个弟妹把我接到大弟弟家中，让我学法练功。到了弟弟家，开始坐不起来，坐着前后围着被子，还东倒西歪的。我看他们都敬师敬法，对法轮大法那么真诚坚定，多年的残酷打压，弟妹们都受过无数次的迫害，都没有动摇过修炼的坚定信心。法轮大法一定不是简单的功法，一定有高深的内涵。于是我内心就有了要修大法的正念。弟弟们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晚上和他们一起学转法轮。很快我的胳膊腿有了知觉，弟妹们说要尽快练功，练功转变本体好得更快。于是我就开始在床上学练功，练一天就能在床上爬了，两三天能盘腿了。这惊人的变化令全家高兴。十几天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回家后还能干家务活。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的神奇超常。医院把我这个治不了的人推出来了，我学法轮大法后竟和正常人一样。我的大女儿结婚后生完孩子几个月就腰间盘突出，躺下起不来，走不了路，去了多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她看我那么严重的病都好了，她也走入了修炼，只学完一遍转法轮就能走路了，现在已经正常上班了。我衷心感谢李洪志师父把我和女儿救度，把我们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兼修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那些被谎言毒害的还不明真相的父老乡亲呢，听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吧，相信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父老乡亲们啊，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吧。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